各位读者好，熟读深思由台北市立图书馆独家录制，为您择书开箱，让我们一起跳进肚子洞，进入书本的幻想世界吧。各位听众好，欢迎回到熟读深思。这一半我们要介绍的这一本书，它围绕的一栋建筑物。那这栋建筑物大家或许都听过它的大名，这栋建筑物就是位在建潭捷运站附近的圆山大饭店。那圆山大饭店呢，它的外观你一看过去，它是一个红色为基底的建筑物，叫做圆山红哦。那么它的屋顶呢，铺上的是黄色的琉璃瓦。那这个黄色琉璃瓦其实非常的特别哦，因为在过去明清时代可以使用到黄色琉璃瓦的只有比较高等级的皇室宗族，或者说是孔庙屋宇哦。因为孔庙屋宇其实象征的是过去的一个儒家文化。那么在后来国民政府成立了，推翻了过去的一个满清政权，然后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之后，原本这个应该是属于过去封建体制的一个权威象征呢，它反而被大量的使用。所以其实在这个书里面，它其实也有讲到，这也算是一种你推翻的权利，但是也为了要彰显你自己的权利，然后你使用了这样子代表权力的一个颜色，算是一种蛮明显的一个讽刺哦。那么过去呢，圆山大饭店有人说它的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龙穴哦。但不管如何，它作为一个台北明显的一个地标，它当然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以及故事。那今天的这一本书的作者李同豪呢，他从过去的一周刊到现在的镜周刊，他都是一直待在人物组来担任采访记者。那这本书他采访了非常多在圆山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包括了门房，包括了厨师、理发师。那么这些人呢，他们都跟圆山大饭店产生了不同的命运交错，生命的一个重叠。也有一些人就在这个里面工作了一辈子。当然也有像是严长寿这样子的一个企业家，他曾经身负重任要去改善整个圆山大饭店的体制。那虽然待在这个里面的时间不久，可是他也强调到要去改变一个虽然说已经是个财团法人化的一个单位了，可是他身上所背负像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包袱，并非是只透过去改变一栋建筑物就可以去改善它的体质的，其实要做的也包含了像是对于人员的一个训练哦。那这些话都是属于后话哦。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它其实就是围绕着圆山大饭店，那采访了非常多的人，那去爬树了它的历史哦。那最早这个地方其实是日治时代的时候呢，日本人选中了建潭来盖一座神社。而且呢，是等级最高的官币大社，也就是说你是用到了日本官方的钱哦。那日本他们其实如果要去建像这样子的一个大社的话呢，他们都会去供奉像是日本的初始三神，因为尤其是他们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去做进行开拓的时候，那这个初始三神其实代表就是在所谓的天孙降临之前呢，这一些所谓的神明他们就是负责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去开拓新的土地哦。同时他们其实也供奉所谓的一个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哦。那我们可以从今天台湾历史博物馆它有藏了非常多幅的一个画作，而从这些画作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候日治时代的一个情景哦。例如非常著名的台湾画家郭雪湖呢，他就曾经描绘过在建潭一带的风情。亦或是呢，在当时候有举办过所谓的台湾博览会哦。那这个台湾博览会的鸟瞰图呢，你也可以看见整个台北市为了要办理这一个博览会热闹庆祝的一个情景。甚至他们当时候为了庆祝这个台湾博览会，在青山王祭的时候呢，从台南北港非常多的庙宇，然后妈祖的銮轿或是义阁呢，都上来到台北来一同庆祝哦。不过我们知道在日治时代的后期，由于日本他们开始想要进行所谓侵略其他国家的一个企图心哦，也就是所谓的侵华政策，所以呢他将当时候原本用来治理台湾的文官制度改成了武官的统治哦。那皇民化运动呢，也逼迫着当时候的台湾人他们必须要改变自己的信仰，然后还有台湾的姓氏哦。不过在二次大战战败之后呢， 这一个神社其实就遭受到拆卖。那曾经它有一短暂的一个时间是台湾大旅社哦，不过台湾大旅社其实它的规模相当的小，而且也相对来的简陋。那在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呢，他们慢慢的接受到了这个事实，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返回中国，所以必须要在台湾有做长时间停留的一个准备。那在这个时候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地方去接待从国外来的嘉宾，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要去建圆山大饭店。那这个建筑物在当时候我觉得是一个蛮冲突的象征哦，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候台湾的社会其实是进入到所谓的戒严哦，甚至有白色恐怖，那也有蛮多的台湾人呢，他们可能失去了他们的一个家人哦。可是呢又在这个圆山大饭店里面呈现的出来的是一种歌舞升平的状况哦。所以两种不同的截然情形呢，反映出来的其实是一个时代它不同的一个身影哦。那么就在1952年5月8号的时候呢，圆山大饭店前身的这个台湾大饭店呢，它就出现在新闻上面，表示它开始要走独立经营的一个路线哦。所以如果现在要讲圆山大饭店它什么时候诞生的我们通常会讲它是在1952年的5月8号这个时间点诞生的。那这个诞生的原因呢，我们刚前面所讲过，它必须要有一个体面的空间来招待这一些外国的嘉宾。那其实当时候的政府他们来到台湾之后呢，有短暂的时间其实是跟美国陷入一个非常冷漠僵硬没有互动的一个关系哦。甚至呢其实当时候的美国呢是有建议台湾要放弃金马的，不过随着反共意识的兴起哦，这个时候中美关系有机会可以破冰了。那在破冰之后，当然两方就会有政治上面的一个往来哦。那政府需要一个体面的地方来接待这一些外宾哦，那所以呢，他们才会想要去建立这一个圆山大饭店哦。那当时圆山大饭店它接待了非常多的外宾，像是从伊朗来的总统或是南韩总统。不过当时最有名最大的是还时任总统的艾森豪总统哦。那也就是因为艾森豪总统的缘故呢，才让当时候的蒋中正总统呢，他再度的可以获得到国际舞台展现的一个机会。那圆山大饭店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背景，它去记录的其实是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演变，包含我们后来知道民主进步党他们其实也选择了圆山大饭店来作为他们阻挡的一个地点。不过当初他们其实是借用这个地方呢，以一个就是要去筹谋规划要建党的一个名义哦，但是并没有说他们明确又是在那一天阻挡的。不过也就是在当下的一个场合，有人倡议，有人决定要在这个时候就要阻挡，因为参考过去的非常多的一个经验，提议要阻挡，然后筹谋要阻挡，通常就会失败在中途，那不如当下要立刻而为之哦。那么在这个书里面，李东豪就有采访到，他说当时候其实他们要去借用这个场地的时候呢，是以牙医师工会的名义去借的，而且他们还遇到了一个神秘的一个人士，似乎是在他们借用场地的时候呢，就识破了他们的目的，可是呢也告诉他们会秘密的帮助他们了。那到现在呢，他们其实也都不太清楚知道这一个人到底是谁。不过当然的，像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尤其是圆山大饭店的一个地位哦，其实它在里面是有一个类似国安局的一个单位，那负责的就是要维护现场的一个维安，他们其实也掌握到了非常多的一个讯息哦。那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否是一个秘密，或者是说在有关单位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也就不得而知了。那当然的，圆山大饭店它这么多年来也会有发生一些社会的一个案件，那比较有名的其实就是圆山杀人事件。那这个事件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也觉得非常的有趣哦。他讲到的其实是一位美国人，那这个美国人呢，其实他跟中国那个地方的一个女性呢，叫做黄琼芳呢，他们有了一个感情的关系，也生了小孩。后来黄琼芳到了香港去生活，但是呢，他没有跟随着安诺德这一位美国人来到台湾。那当时安诺德其实是待在高雄，他也屡次提议，认为黄琼芳应该要赶快来到台湾与他会合。不过呢，就在提议之下呢，他们慢慢的感情 情呢，出现了一个第三者，这个人呢就叫做徐穗华哦。那徐穗华呢，他认识安诺德，然后也与安诺德在一起。那两个人其实都有彼此都有小孩，也有所谓的一个情人或者说是太太哦。所以呢，他们这个时候所陷入的实际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情感关系。而黄琼芳也透过他已经来到台湾的亲人呢，打听到了相关的一个消息，所以呢，他当下就决定不论如何就是要来到台湾，然后跟这个安诺德会合，再讨论他们的未来哦。那黄琼芳就抵达了台北，也通知了安诺德。安诺德呢，在没有预期的情况之下呢，只好先前往台北，然后两个人，这对夫妻呢就先约在云生大饭店见面。当然的，就有所谓的一个摊牌的一个情况哦。那某一天呢，安诺德其实就提议他们可以去北投泡温泉哦。于是他就开车载着黄琼芳去到了山上，可是呢，却密谋要在这个山上杀害黄琼芳哦。那这起事件当然后来也就因为有人报案的一个关系被发现了，所以呢就闹上了国际的一个版面哦。那圆山杀人事件它其实凸显出来的不仅是当时候台美关系的一个复杂哦，它其实所凸显出来的也是在那个情况，在那个时代之下，其实有非常多的感情的一个关系，他们是建立在不同的国籍之上的。那特别是像这种美国人喜欢上所谓的一个台湾人或者说是中国人，那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最后会不会因为台美关系的一个变化而结束，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究竟是要依从哪一方的一个法律，是台湾这边的法律，是华人亚洲这边的法律，还是因为安诺德的一个身份，所以必须要交由所谓的一个美国来做一个裁定哦。那么云生大饭店除了像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案件之外，它当然的也会成为蛮多电影的一个场景，例如李安所拍摄的《饮食男女》，然后也得到了国际上面的一个肯定。那自然而然的，当时候的一个社会环境呢，也会希望可以争取更多的一个外资哦。其实就跟我们现在一样，我们会希望可以争取到不同的电影公司的一个投资，来完善整个台湾拍摄电影的一个环境哦。那以那个时代来说，最有名的电影公司就像是邵氏或者说是电懋哦。那提到邵氏或电懋的时候呢，就要讲到电懋其实在当时候呢，他们其实是有来到台湾的。那他们的老板陆运涛先生和夫人呢，不仅来到台湾，然后也参加了金马奖，同时呢，他们也去看了文物哦。就在他们在圆山大饭店举办一个宴会来邀请大家参加的那一天呢，他们不幸的发生了坠机的一个事件哦。那这个事件其实也让当时候非常与会的一个来宾产生心理上面非常重大的一个冲击哦。那么圆山大饭店它的一个经营呢，或者是说它的一个崛起，我们刚刚讲过，它其实是因为必须要有一个空间来招待这一些外宾哦。可是呢，它所背后所牵涉的关系其实也蛮复杂的，因为它包含了像是蒋宋美龄、蒋中正，然后以及当时候的一个掌柜叫做徐润勋，那他们还有一位总经理是叫做孔令伟。孔二，那大家呢都会称呼他们为总经理哦。那其实有关于蒋家跟宋家还有孔家他们之间复杂的一个家庭关系，我想不是我们今天可以在节目里面的时间之内呢来交代清楚的。但可以想见的就是在当时候呢，这个孔二，也就是被人家称为总经理的孔令伟呢，他因为跟蒋宋美龄是亲戚的一个关系，算是他的一个姨婆，所以呢，他蒋宋美龄其实把蛮多时候是把圆山大饭店的一个经营呢交给总经理来做一个打理，可是呢又会配合上其他的像是徐润勋或者说是所谓毕佑森的一个存在哦，他们也当然就会牵涉到一些权力上面的一个纠葛或者说是争夺。不过呢，这些关系当然也就随着这些人的离世然后离开而改变了。而改变整个圆山大饭店最大的一个转捩点，大概就是圆山大饭店发生了三次的一个大火。那最后一次这个大火呢，其实不仅是让圆山大饭店他们必须要重新的去做装潢与布置跟建设之外，他们也想到了必须要跟上时代的一个脚步来进行改革。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缘故，他们后来才会请严长寿以一个 成功企业家的一个身份哦，去到人生大饭店来帮忙他们做一种体质上面的一个革新。那虽然他待的时间不久，可是也引进了相关的一个概念。同时呢，他带着这些人呢去做整个所谓的一个饭店的一个训练，才发现到人生大饭店虽然旧，可是他们其实服务是建立在对人的关怀之上哦。那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虽然非常的细微，可是却表现出了是一个饭店，一个一流的一个饭店，他们如何去关怀他们的一个顾客，甚至呢，他们当时候的联谊会必须要去记住每一个重要的客人，包括他们的配偶还有家庭关系，以便在跟这一些客人第一面连下或者说是当面见面的一个时候呢，可以叫得出对方的名字之外，也可以了解到他们的一个需求。所以他算是在台湾第一个引进管家这种概念的一个大饭店哦。那在这个书里面，其实不只是爬书了整个原生大饭店的发展史，他采访多了非常多的一个人。在其中呢，有一个人物我觉得是最有趣的，这个人呢叫做莫贤明哦。那莫贤明其实他就有讲到，他在原生饭店其实是服务了一辈子哦，包括到了李东浩采访他的一个时候，那他也提到了他去接待了非常多的一个外宾哦。那当然的，整个原生饭店呢，我们刚刚所讲过，他其实是跟蒋中正、蒋经国，然后蒋宋美龄，然后孔令伟这些人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而且非常的复杂的。但是呢，他也十分的去感谢到蒋宋美龄的原因，所以让他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可以去养活他的家人，甚至在云林买房子。所以呢，他就特别提到了一件事，他说他的太太所居住的那个地方呢，是在云林的一个村庄。那这个村庄的里面的人呢，大部分都是民进党的，几乎都是民进党的，但是有一个人绝对不能批评，那一个人就是蒋宋美龄，因为他还是非常的感谢蒋宋美龄的缘故，让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可以让他养活他的一个家人哦。另外像是理发师，他也提到他所服务的这一些客人其实是非常多的，包括他服务过蒋经国，然后李登辉哦。他有一次呢就问李登辉，为什么以前没有看过他到原生大饭店来剪头发，于是呢他就告诉他，因为他的老板就在这个地方，他不想过来呢碰到他的老板哦。那么李登辉在原生大饭店其实也剪头发剪了20年的时间呢，从最刚开始的一周两次，到后来因为身体比较差的关系，所以改成一周一次哦。那么他跟这些客人其实都维持着非常稳定的一个关系，他是知道自己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也就是因为这一份谨慎，才能够赢得这一些顾客的一个信任跟回头哦。那这也是他觉得自己必须要继续待在这个地方服务他的这些老客人的一个缘故。那从这本书里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人物的一个故事，他们或许在原生大饭店待了一辈子，服务客人，然后从事服务业的一个工作，那领的薪水在当时候算高，可是到了现在这个环境的话呢，或许并不是我们所认定的一个高薪的一个工作，可是他们对自己的这份工作呢，具有强烈的一个使命感。同时呢，他们也因为心血的一个加入呢，持续的去改变他们的体质，然后引进新的观念跟想法，也努力的撑过了疫情的那一段时间，将自己呢从一个饭店，然后重新定位成是一个文化导览的空间呢。那么我想在现在这个时代，原生大饭店呢，它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个定位存在。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也欢迎到原生大饭店去参观他们的密道，你可以去享用一顿豪华的下午茶，甚至你可以花一点时间去走原生大饭店后面的一个山道哦，那也可以去参观这个当初建在原山的一个水神社的一个遗址哦，我想都会是不错的一日游的一个行程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也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内容的话，也欢迎分享给你喜欢阅读的朋友哦。那我们在下一集的空中书房再见，拜拜。